重点提到什么呢？就是提到他们下了埃及以后，他们为什么要下埃及？就是要拜别神，拜埃及的神，侍奉埃及的神，向这些个别神烧香。所以这一章就是先知耶利米有神的话再一次领导，告诉他们拜别神必遭灾，就是44章，也可以说拜别神神憎恶，所以必遭灾，因为神最憎恶的就是偶像，就是偶像。我们现在看1节到14节，1节到14节，这是第一段，不受教拜别神惹神怒。这一段是先知耶利米以耶路撒冷犹大因为拜别神拜假神行邪淫，以至于遭到亡国被掳，受到神的这个惩罚这件事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听，还接着拜，本来他们也在拜，现在还继续拜，一点都不受教。所以一个人不受教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先知还是提醒你，如果不受教你拜别神，你就是惹神愤怒。那我们看这一段，有领导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密、诺弗、阿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就是他们已经下了埃及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下了埃及了，而且先知耶利米也被迫被他们掳到埃及，神的话一次一次还接着领导了耶利米。他们住在哪里？密夺是守望塔，实际他们老早就失去了守望的那个警醒的心。达比密啊，这个原来我们就知道达米密的意思是此地的首领，他们不要神做首领，是当地的首领。诺弗是善的居所，追求的是什么善？是埃及的那个所谓的善。巴特罗是女神之处，巴特罗一个女神的名字叫海，海泽尔，住在哪里？住在女神的居所里面，而不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帮人神的话再一次借着耶利米领导他们说，第二节就是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这些个事实摆在那里，而且刚刚被掳不久，神说你们都看见了。神为什么降灾？那些亭日啊，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没有人居住，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什么恶呢？为什么被掳？主要的原因就下面这句，去烧香侍奉别神，所以遭这么大的灾，惹神发怒。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人惹我发怒，所以什么时候拜别神，什么时候就惹神发怒。因为神是界限的神，神最憎恶的就是你拜别神。神他要造就的子民要纯一的心，在信仰上在道德上要敬拜独一的真神，神唯恐他们信仰掺杂，像这些外邦人这个也拜那个也拜，而且这些个别神偶像背后都是巫灵，是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他们这样，你们列祖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素来所不认神，以至于惹神发怒。谁说我从早起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所以拜偶像是什么事？是所厌恶，神厌恶，而且是可憎的事。在以西结书也多次提到，在圣殿的里面他们在行大可憎，大大可憎，什么都是偶像。第五节，他们却是不听从，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三个不，仍向别神烧香。这就是犹大家整个的耶路撒冷犹大家所有被掳的原因，从列祖直到他们现在，就是什么呀？三个不，不听从，不侧耳听，也不转离恶事。你先知说你的我就是不听，看多么刚硬， 因此神说我的怒气和愤怒就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变成荒废。现在耶路撒冷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这么样惹神发怒。现在所以到第六节为止，这就是应当以圣城遭灾为警戒，是吧？一到六，既然圣城就在眼前的事刚刚过去，遭到这么样的大灾，神的大怒，但是呢他们没有以为警戒，神说你们当以为警戒。第七节，现在那就讲你们目前了怎么样了，他们还在继续作恶。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着大恶自害己命，就是还继续犯罪，别人受了管教警告，而且自己也在那还不苏醒，还不悔改，还不受警戒，不受教啊，打了白打，就是不受教。所以神说你们为何做这个大恶自害己命，所以拜别神是别神，向别神烧香就是大恶，大恶再没比这个更大的大恶，而且是自害己命。最后你有什么好处？魔鬼就是这样，那你当时有点甜头啊，像那些个搞气功的人，哎，高，身体好点了，身体是骗你的，给你点甜头，是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拣出，不留一人呢。你意思说，如果你这样下去，那你简直绝了种，不管男的、女的、婴孩、吃奶的，通通的被杀灭，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这样的结果啊，就一定是成为咒诅，在万国中被羞辱。这就是在所寄居的埃及地，你在本地烧够了香还不够，跑到埃及还接着烧，新花样啊，这个世界的神呢、啊？埃及呀、啊，埃及的神多了是了，埃及拿什么都是神，尼罗河就是神啊，牛也是神，苍蝇也是神，那个各早都是神。所以结果后来神借着摩西怎么惩罚他们，一次次就是神要败坏埃及的神，这些个历史都忘记了，都忘记了，还要去在埃及地去拜别神惹神发怒。所以神说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人呐，太健忘，自己犯的罪列祖如此，你们也这样，你和你自己妻子也是这样，刚刚在犹大街市上所犯的罪都忘记了，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三个没有，刚才三个不，现在三个没有，讲来讲去没有懊悔，一个人没有懊悔就糟了。不怕我们犯罪拜偶像行邪淫，你要懊悔要悔改呀、啊，没有，也没有惧怕，还不在乎，一点不值得战兢，也没有遵行神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就是不等于是继续行恶，胆子大到这个程度，过去怎么样上帝惩罚你罚你的，我还去这样做。接下来十一节到十四节还是这一大段里面，就是下埃及必被灭，现在先知耶利米宣告，你这样下埃及你还继续的拜偶像，那么你必被灭绝，一定把你灭绝。这就是十一节以后我们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你是定义，神也定义，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神就变脸，神变脸还有什么好啊，神说我把你尽都灭绝， 所说灭绝的就是哪个不悔改，哪个还继续拜偶像，哪个就把你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啊，这是上帝的子民啊，怎么遭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不听劝告，继续行恶。所以底下神说，我怎样用刀剑饥荒为你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这就是从开头讲耶路撒冷犹大怎么遭灾，你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还是不悔改，还继续作恶，那么我怎样刑罚他，我也照样刑罚你们住在埃及地的这些人，剩下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就是你根本不能回来。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那么最后就是一句，这是最要紧的，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你想归回也没用，也就是说你心里很想归回，我住埃及够住够了，我爱世界爱够了，我苦死了，但是呢如果你不离绝偶像，你仍然不能归回，是不是？你既想归回，你甚想归回也没有用，除非一点，就是除了逃脱的以外，感谢神还给你一条出路，你肯不肯逃脱？所以今天大轮子的中心就是逃脱，逃避淫行，不是没有办法，不是魔鬼厉害，我这怎么非得要跟女人在一起？你不逃脱吗？你见一个女人你爱一个，你要跟她在一起，整夜的在一起，怪谁还怪魔鬼啊？你不逃脱，你不恨罪。所以今天这一个结论就告诉我们要逃脱。为什么约书亚记我们就不用翻了，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神忠心的仆人约书亚临终之前怎么嘱咐他，不要释放外邦神，要把外邦神除掉，要不然你说你释放神是假的。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请大家说，是什么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做了半天基督徒，尤其我们今天跟随主，连神祭邪都不知道，实在是太可怜。我从前就是这样，直到后来慢慢的读经读经，自己经过时代才慢慢懂得，原来我们这位神呐、啊，不是单是慈爱的神呐、啊，宽容宽容啊，祭邪圣洁，他绝不能容忍罪恶，除非你逃脱。什么是逃脱？你恨恶罪恶，你不再拜偶像，能不能做到？你要逃避，拜偶像就是行邪淫，这圣经屡次这么讲，拜偶像行邪淫，所以结果被掳，所以要逃脱，逃脱就猛点。在新约里，在旧约里都是告诉我们，你们要远避淫行，你们要逃避淫行，你们要远避偶像，要憎恶罪恶，不憎恶那么终究不能逃脱，你甚想归回也没用，就死在埃及。这是第一段，底下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十五节大家看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这是一段，这段什么？明知故犯，执意宠邪，宠邪就是执意拜偶像的意思，崇拜宠邪，平常讲宠邪就他们执意的还是在继续拜，你就可见的这些剩下的百姓是多么的刚硬啊！明知故犯，执意重邪，就死都不听先知的话。十五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偏偏要提到这个地方。巴特罗是女神的之处，拜了什么偶像？最淫乱的偶像，女神。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你看那个广告。你看那个伦敦，我到处看见了，是在里面叹息啊，这一个基督教复兴的发源地现在变成什么样的光景，污秽到什么地步，神多么伤痛啊！住在埃及地巴特罗 底下说，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并且呢，他们跟旁边站立的众妇女，大家聚在一起，成群来面对先知耶利米的警告。你看他们怎么回答耶利米？从他们回答的话，就说明这帮人就公然的来抵挡神。一旦他抵挡先知啊，他是在抵挡神。他们回答耶利米说：“问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你看看，你看看厉害不厉害？还死都不听。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和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我们还要照旧。”所以这拜偶像是个劣根性，这拜偶像是一个根深蒂固在里面，是不经过神的大惩罚，那简直就是改不了。你看，像素常一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认定了，我们并不听从。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这就是走宽路啊，舒服享受啊，吃了个痛快，玩了个痛快，放纵情欲，过放荡的生活。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其实这是魔鬼欺哄他们。你真的敬虔爱主，你会饥饿吗？你会荒废吗？是不会的。你会灭绝吗？他要这么讲，所以颠倒啊，魔鬼就让人颠倒是非。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的这个像的饼给谁吃啊？做了半天劳苦挣扎，一天忙忙碌碌作恶，给天后的像做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我丈夫同意一块作恶，全家倒挺同心同谋背叛，一同作恶。所以这一段呢，实在看见了叫做什么大胆作恶，最后是害己害人，公然顶撞，背逆到底。耶利米不是说完了吗？我还要来给你个回答。去面对谁？你不是面对人，你是对神的态度，是吧？所以这些人说明是假神的迷惑是根深蒂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里面就是偶像，就是个女神，就是污秽的灵，充满了大胆作恶，不知羞耻。而且列祖怎么做，耶路撒冷怎么做，我们还要这样做。我们素常就是这样，我们跟我们丈夫一样，我们丈夫知道也不背着他。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段，不是最后一段，到二十七节吧，二十到二十七这一段，就是神绝不再容忍。你回答，神也回答，你看神怎么态度。一再接着先知提醒警告，警告警告，还是不听。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人，少数人吧，不可悔改。那么神怎么样？神绝不再容忍。这一段看见神任凭，神降灾。一个人到了任凭的地步，你要拜偶像你就去吧，你一直要拜你就拜吧。神子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再一个女人，上帝叫你这样，一再这样，你去吧，最后你自己头发剃掉，上帝离开你。所以这些人呢，实在是让我们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看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耶利米还没有神，耶利米也是代表神，没有放弃，还要对他们说，那就是做最后的警告吧，还警告警告你，没有说不理你，还要告诉你，告诉他什么呀？是说你一再这样，那么神不再容忍。对他说，说你们和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意思说神没有，神没有忘记。你一条条，你一桩桩，神都在思想。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什么呀？容忍，不能再容忍。我们要为这些人害怕。今天找我们同工电话说，我们要为自己们认罪祷告啊！一再的背逆，神说我不能再容忍， 所以你们的地荒凉，并没有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还这样，那么就这个刑法还要来到。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你看看烧香拜假神是什么罪？得罪耶和华，这不是小罪，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也没有遵循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这样的灾祸呀，正如今日一样。就是说神不能够再容忍了，不能再容忍，因为你们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还在说，还在提醒万军之话，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这句话什么意思？任凭你们了，你只管这样去许愿去偿还吧。这个吧的意思就是神任凭了，神只得任凭。接着，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什么话？就是降灾。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有圣的耶和华起誓。他们都是被灭绝嘛，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这就是神宣告了，你这么提醒这么警告还是不听，神只好任凭，任凭的结果就是降灾，降祸不降福，直到把你们灭尽。底下这就是这一段最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最后一小段。为什么我们把它分开呢？因为最后三节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极少数逃脱，神话必立定。这最后一段，极少数逃脱，我们要做这个逃脱的人，像刚才的十四节一样。这个最后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神言必立定。神说，我所说的话，我说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你听不听神的话也要应验，神的话也要立住。我们常常无视神的话，你听那么你蒙恩，你不听神的话，那个降灾的话就临到。我们看二十八节，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的人数很少啊。这句话就是说，归回的人能够脱离刀剑，脱离灾祸，能够呢从犹大地归回，这个人数很少啊。什么人？就是再翻回来十四节，就是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大家看一下十四节，你翻回来看，是吧？所以前后神的话是呼应的，是不矛盾的。很少，为什么很少啊？因为大家都犯罪不肯听啊，逃脱的，除非是逃脱的，不然一个都不能归回。很少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你现在可以不听，你不听你尽管不听，但是神的话可以立得住，神的话都应验。你不听，神说降灾一定降灾，那神的话立得住。那最后一小段就让我们看重神的话，神话必定立定，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为主的话永远什么呀？立定，永远立定，永远长存。是啊，永远立定，主的话绝不改变。很少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很少的逃脱的人，不是外面逃脱，里面要从彻底的从这个污灵里面、罪恶里面、偶像里面、巴特罗女神里面逃脱。你要真的逃脱，下点决心吧，彻底痛悔。我想逃脱的人指着什么意思？按照圣经原则来讲，就是深深痛悔的人，在神的面前，我求主给我有这样深深的痛悔，不要再反复，对罪恶深深的痛悔。没有这样的痛悔啊， 那你逃脱不了，终究罪还要追上你，不得返回，不得归回。归回你要在国度里有份，归回你要在神旨意中有份， 你不至于遭灾。神赐福让我们在神的福里有份，谁的话站得住，主的话必定立定。所以痛悔的人就是看重主话的人。底下还有29节30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个预兆，就神的话不是随便讲讲，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什么预兆？下面讲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何弗拉，法老何弗拉的意思是太阳的祭司，我把他什么，把他交在他仇敌和寻索亲命的人手中。你们最喜欢法老王，最尊崇法老王，要住在他的地。好，神说我把他，把埃及的王交出去，交在谁手里？交在仇敌寻索他命的手中。就好比好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的手中一样。所以这是跟前面耶利米做那预兆就是完全相吻合。什么意思？你惧怕巴比伦王，神要把巴比伦王拆来，要毁掉你这个埃及，而且你埃及王，你这一个王叫做法老和弗拉也要什么呀，被灭。这据历史上说呀，这个法老王啊，在被围困的时候最后是自缢而死，没有出路了，要把你交出去，埃及也毁掉。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惩罚。你一再不听，你公然的反对神，抵挡神，那么神有办法，神就任凭你，神降灾。所以我们真是要受警戒，不要像这些个百姓。这章重点讲什么？拜别神，神憎恶，就是拜别神。也告诉我们，他们所以向埃及，一定要向埃及，非向埃及，就要拜这些别神，拜假神，拜埃及的神。现在埃及的神真是污秽，你看这世界的神，大概首当其冲就首当其冲的就是女神。淫乱污秽到极点，现在你在网上，你在哪里，广告上，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没个地方他不是飞到你眼里面去让你看污秽的东西。所以我们坚决不能拜，我们坚决的不能拜。